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云南法轮功学员朱彦东遭冤狱迫害离世；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长宋宏源上任四个月发动三起群体绑架案；河北省保定市11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被绑架，非法抄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珠宝商朱彦东先生曾于2013年被绑架构陷，并被非法判刑3年。他在云南第一监狱被迫害的身体羸弱，回家后仍被当局不断骚扰。2019年8月25号，朱彦东含冤离世，年仅51岁。2011年，朱彦东通过朋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朱彦东患有高血糖、高血压、高尿酸等疾病。修炼后，他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内心充实。亲朋好友都惊叹朱彦东的变化。2013年9月9号，朱彦东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遭绑架，并被非法扣留在昆明市西山区国宝大队，后被非法抄家。经查非法抄家时，并没有出示任何搜查证。之后，朱彦东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并被秘密非法判刑3年。朱彦东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后，家人才得知朱彦东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判刑的消息。2014年9月8号，身体衰弱的朱彦东在冤狱期满后回到家中，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同时，他还不断遭到辖区派出所警察、司法所、社区人员的骚扰。朱彦东于2019年8月25号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宋宏源自今年3月担任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局长以来，伙同省公安厅、大庆市局、大庆610、大庆政法委策划并指挥大庆市各公安分局在全市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发动3次群体绑架和骚扰抄家。这3次群体绑架案分别发生在今年4月20号、6月6号和7月12号。至少有189人遭绑架，其中包括一名3岁幼儿。至少107人被骚扰，211人被非法抄家。至少25人被非法拘留，至今仍有11人被关押，6人被非法批捕。由于消息封锁，实际受到影响的法轮功学员数量无法查证。今年4月20号，大庆市萨尔图区会展分局3个便衣警察闯进让虎路74岁的法轮功学员苑丽雪家抄家，抢走他家的全部法轮功书籍、打印机和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并把苑丽雪绑架到会展分局。苑丽雪于当天回家。今年7月12号，57岁的大庆市龙凤区东城领袖小区法轮功学员赵丽被林甸县公安局绑架抄家，家中很多私人物品被抄走。赵丽至今被关押在大庆市第二看守所，8月中旬被萨尔图区高新开发区检察院非法批捕。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26号，河北省保定市静秀区11位法轮功学员在同一时间被非法抄家绑架。法轮功学员家中的打印机、电脑、刻录机和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都被抢走。9月26号，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素梅在北基地生活区做护工时被协庄派出所绑架，警察劫持他回康庄的家里抄家，并抄走2箱私人物品。这时，住在隔壁的法轮功学员张永健女士也已经被非法抄完家，并被抢走大量私人物品。据说警察把这些物品装了2车。另外，康庄2位法轮功学员也被抄家，具体情况不详。现在李素梅、张永健被非法关押在清苑看守所。同一天，10多名警察闯入列甸生活区法轮功学员王亚民老先生家。王亚民一个人居住，行动不便，3名警察把王亚民控制住，其他警察就开始非法抄家，并抢走法轮功书籍、练功播放器、电脑主机和刻录机等私人物品。还有10多名警察闯入列甸生活区法轮功学员张淑芳家中， 抢劫走了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并把张淑芳带到先锋街派出所做笔录，让张淑芳在查抄物品清单上签字。由于张淑芳年事已高，被放回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唐人声乐大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各方盛赞；澳洲法轮功学员悉尼练功集会震撼民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新唐人第八届全世界华人美声唱法声乐大赛决赛于2022年10月12号在纽约曼哈顿考夫曼音乐中心的墨金音乐厅举行。这场大赛是专门为华人歌唱家举办的国际大赛，旨在弘扬正统的声乐艺术，受到各界人士称赞。新唐人举办的这次大赛为优秀的华人声乐家提供一个走上国际舞台的机会。经过两个小时精彩角逐出男生组优秀奖两名，女生组优秀奖三名，铜奖男生组女生组各一名，银奖男生组女生组各一名，金奖空缺，有11名选手晋级决赛。本次大赛的评委表示，传统美声艺术给人带来美好享受，并具有净化心灵的作用。新唐人声乐大赛的评委之一，神韵艺术团高音歌唱家古韵表示，这次比赛选手整体水平很高。古韵特别提到，有几个选手表现特别突出，他们的音色、对音乐的诠释以及对声音的表达上都很出色。男生组越南选手河内歌剧演员东林演唱了两首歌曲，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中的冰凉的小手，以及中文歌曲《心中的歌》荣获大赛男子组银奖。东林表示，他从越南克服种种困难来到纽约参赛，能认识这么多同行，使得演唱技巧得到了提升，又获得了银奖，他感到非常感恩，并希望能够有幸加入神韵艺术团，站在国际舞台上唱歌。他从观众中体会到强大的能量，感觉自己好像不是在比赛，只感受到与观众沟通的那种美好的感情。比赛中，选手们的精彩表演令观众感到惊喜连连。专业歌唱家海尔称赞选手们的音质和演唱技巧富有多样性，他们的歌声精彩绝伦。海尔赞扬新唐人声乐大赛是承传正统文化的好方式，从歌声、歌词到表演都非常令人感动，可以触及灵魂。洛杉矶南方艺术学院负责人之一的董尼赞叹新唐人声乐大赛是世界级水准，令他感动。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用中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他最高兴的事。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7号，数百名澳洲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举行了集体练功、集会、游行活动。这是新冠疫情爆发后，澳洲各地法轮功学员首次相聚悉尼。之后还举行了年度澳洲修炼心得交流会，许多民众在感佩之余，萌生想学练法轮功的浓厚兴趣。悉尼居民约翰·卡洛·加尔萨表示，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练功场有很强大的能量，且充满了善意，并感觉到穿着黄色外套的法轮功学员如同冲破乌云的金色阳光。加尔萨表示，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应该解体共产政权。戴安·扎米特女士表示，在忙碌的生活中，如果能像法轮功学员这样打坐一会儿，应该都会给身心带来平静安宁。如果很多人都拥有真善人的品德，社区将会更美好。扎米特对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并且至今仍在发生，感到非常难过和震惊。凯西和大卫也被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所吸引。凯西赞叹，真是太美了，本来天气预报预测今天会持续不断下雨，可 可你们真幸运，太阳出来了，所以神与你们同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301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6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出现严重病业在法上物闯关，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3日。2022年1月份，我的身体出现严重病业，中共病毒症状，我从没这么难受过，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关，历经3个月，写出来分享给大家。这天早晨起来，我感到在发烧，咳嗽特别重，咳得心口都疼，没有食欲，浑身无力，像一滩泥，鼻干像冒火，口干，喝水也不管用，走起路来走走停停的喘一会儿上不来气，口腔溃疡不敢碰，青菜都无力咀嚼，吃饭就是往下咽，小腿脚面浮肿，面临着突如其来的磨难，一下不知所措，真是百苦一齐降啊。百苦一齐降出自师父的诗词《红吟》，苦其心志。我想太难受了，快点好吧，这不影响做三件事吗？本来时间就紧。女儿说，这药含在嘴里止咳，我就同意了。过了2天一想，不对呀，就停了。我不能把自己降为常人啊，这都是人心观念在害我。我们知道，从走进修炼，师父给我们清理了身体，把我们的病都拿掉了。出现严重病业，就是旧势力的迫害。只要我们向内找，去掉这些人心，就防止了旧势力钻空子。但在实际修炼中，虽然嘴上说信师信法，否定旧势力，这一切都是假象，但行为上并没有真正做到否定迫害。实际上，内心还是把病业表面看得太实，看成是病，而且是把它作为病的关来对待。过关不是病业关，而是心性关。只要心性真正提高上来，任何关难都能闯过来。如果不提高心性，一味的所谓过病业关，其实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必然难以闯关。尤其拖的时间越长，就难闯过来。我就是悟不上去，拖了1个月，开始没悟到自己哪里出问题，出现了中共病毒的症状。我求师父说，弟子悟性不好，请求师父点悟。我想在学法时，在修炼中，师父会点悟弟子的。静下心来向内找，看了同修文章，对照自己，逐渐的也找到了一些存在的人心执着。我想我是修炼人，不会得中共病毒，这念就不对，怕心重，显示心重，有时很不容易察觉，好像都形成自然了。有欢喜心，还有抱怨家人的心，40-50年了还经常反出来。我是因为病走进修炼的，初期走入修炼就有这样的想法，修大法了就不会有病了，就不会死亡了。今天悟到这些心都是根本执着。还有愿意听好话的心，爱美心，安逸心，贪心，把这些心曝光出来，让他们快点离开我，我不要这些心，谁也不想背着这沉重的包袱走在回天的路上。知道这一切病业都是假象，否定旧势力只是停留在嘴上，认识很肤浅，行为上没有真正做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当我心里确认这是假象时，马上就有归正的感觉，身体也感觉有力气了，也有食欲了，也能躺下入睡了。这病业折磨了我24天，我想不咳嗽了就可以去景点值班了。悟到这是承认迫害，一直在痛苦的病业中也是在承认迫害，就是在行为上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管怎么难受，我心不慌不悲观， 我就坚定一念，一切服从师父的安排。经历了一个月的磨难，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走过来了，过了一个生死大关，从中共病毒的假象中闯过来了，在修炼上提高了一大步，消去了业债，提高了心性。我见证了向内找法的威力，感谢师父给了我这样一个从理性上认识法、修炼提高的机会。如果从理性上在法上来认识，对修炼来说，中共病毒症状就是一个假象，只是表面符合了中共病毒的特征而已，只有症状没有真正的病毒，其实际是消业，是考验。我先生没有修炼大法，我先有了感冒症状，三天后他也有感冒症状，他说我传染给他的。我跟他说，我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病毒上不了我们的身体，只有症状没有病毒，只有假象。有病是你自己的原因造化，并不是我传给你的。他明白了，就不再说我传给他的了。他经过吃药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十几天就彻底好了。通过这次剜心透骨消病业去执着，我更加珍惜有限的修炼时间。我开始审视自己的一丝一念，让负面思维不起作用。我还有什么人心需要去？我的身口意是否符合法？学法是否用心？发正念是否念力集中？救人是否抓紧？我悟道，越到最后对我们的要求越高，要严格要求自己。我们不怕有人心，关键是及时发现它，去掉它。感谢师父为弟子在修炼路上安排的一切，感谢师父通过这次病业让我看到这么多人心和需要去掉的常人观念，也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与神圣。弟子叩谢恩师，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仇恨心应该去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3日。我们是大法修炼者，修炼人应该对政治毫无兴趣，除去邪党的污蔑之词和强加的罪名，我们不去说它。但多年来，我们看到确实有同修在讲真相中，因为一些不符合法的不理智的言行，让普通世人误认为我们在搞政治。比较典型的就是，一说到邪党，很多同修的心态和表情马上就和刚才判若两人。 比如刚才说其他事情时还是祥和的表情，平和的语气，但一说到邪党，表情马上变成了痛恨加仇恨，言语就变得高声和激烈了，而同修本人自己都意识不到了。这还真的不是个别现象。有一次我在看一个海外的对从大陆出来多年的大法弟子的采访视频节目中，那位被采访的女同修就是这种情况，刚才还是一个娴静的知识女性的状态，说话娓娓道来，温文尔雅，但话题说到邪党的时候，同修表情和语气一下就变得刚硬起来，声音也高了八度。我当时非常吃惊，觉得同修的前后反差太大了。对于这种情况，我个人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很多同修被邪党迫害多年，有的甚至被迫害得家破人亡，还有不少家族中几代人被邪党残酷迫害，多少年遍布身心的巨大压力和痛苦，屈辱和恐惧，无尽的辛酸血泪，对常人来说，那对邪党真的是刻骨仇恨。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没去的人心就会使修炼人的表现和常人没什么区别。常人对邪党仇恨没问题，他们是常人。讲真相中，我们发现被邪党整过的人，恨邪党的人，往往还能对邪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大法弟子是要不断去人心执着的修炼人，那么仇恨等等是不是人心呢？我们在修炼过程中不是要去除一切人心才能圆满吗？想一想，神、佛、菩萨会有仇恨谁的心吗？说到仇恨心，同修都能分辨出他是人心，但仇恨邪党就不容易分辨了。中共邪党这样罪恶，难道我恨恨他还不行吗？邪党是很坏，罪恶滔天，恶贯满盈，但当大法弟子圆满后回过头来看看，他们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旧势力以给众生消业和为帮助大法弟子去人心为借口制造出的一个变异的邪恶的人世间的怪胎，是背后的旧势力和邪灵在操控他。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管，还有天龙八部等护法神保护，邪党能对大法弟子干得了那些种种的坏事，是大法弟子的人心被他后面的邪恶钻了空子而已。那么我们在仇恨他时，是不是把自己降到了很低的和他一个层次中，把迫害当作了人对人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同修没有意识到，这种对邪党的深深的痛恨加仇恨，会使我们在揭露邪党的罪恶时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即此时不是修炼人在平和理智地向有缘的众生讲真相，而是变成了自己在对别人宣泄个人对邪党的仇恨和不满了。这个时候，从另外空间看，我们口中吐出来的能是莲花吗？能是能解体邪恶邪灵的高能量物质吗？恐怕不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讲真相的效果都不会太好，是吧？为什么这时众生，包括我们的亲朋好友，都不耐烦听？有的甚至当面抵触反对，非但表现不出来应有的良知同情，好像还站在邪党那边去了。有的甚至还说，谁叫你们搞政治呢？谁叫你们和邪党斗呢？你们斗得赢吗？把你们整得这么惨，那不是你们自找的吗？我相信很多同修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听到过类似的话。为什么呢？是我们不该讲吗？不是。是我们这时的心态不合适，不符合法，远离了宇宙特性真善忍。因为我们这时已掉在了常人的境界中，在仇恨的状态下，从我们这里体现不出法的强大力量，解体不了操控世人的邪恶和邪灵，人怎么斗得过魔呢？而且我们这里不去的仇恨之心，非但解体不了邪恶，反而还会加强由仇恨构成的邪灵红魔，这是一个最简单也好明白的道理，是吧？所以我们面前的众生在被邪恶操控下，他们就会说出那样的话。另外从修炼角度看， 仇恨邪党一样就是仇恨心、怨恨心。这个仇恨心不去，它迟早会让你不只是怨恨邪党的，它还会让你不是怨恨这个，就是怨恨那个，因为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邪恶生命了。为让你去掉这颗人心，邪恶就会让你周围会出现越来越多让你怨恨的事和人，那不就被邪恶钻空子了吗？世人不愿听你讲真相的状态，很可能就是这个心造成的。但事实上，你面前的世人很可能就是你未来世界的众生。这些众生谁不愿听他们慈悲智慧的主或王告诉他们真机和真相呢？因为那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啊。只是我们一时还未去的人心，障碍了他们表现出他们真实的一面。所以我们要超越于磨难苦难，重视去掉对邪党的仇恨等人心，把自己升华到神佛的慈悲境界中去，以大法赐予的无边法力解体操控世人的邪恶，慈悲智慧地把真相告诉众生，平和地把邪党的罪恶实质揭示给众生，让他们远离罪恶和灾难，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和他们的王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起被伟大的师父救度到无限美好的新宇宙中去。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会发现讲真相中智慧源源不断地来，我们讲的句句都能说到世人的心里去，我们真正在这个问题上升华了，世人也就变了。那些我们曾以为不可救药的人，也许会表现出愿意听你讲真相了，而他们再也不会误解和说我们在搞政治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梦中所见待圆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5日。9月22日的凌晨，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在上明慧网，突然发现明慧网上登载了师父发表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弟子圆满的名单，我马上就想去寻找自己的名字。我看见网上分三个档，第一档是已圆满的大法弟子的名字。我迅速浏览这个名单，先找到自己所在城市，就仔细找自己的名字。我把名单拖到底，也没看到我的名字，但是有爸爸的名字和一位女性同修的名字。我当时非常震惊，也很着急，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呢？于是就去查看第二档，第二个档写的是待圆满的大法弟子的名字，我一下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这些大法弟子名字的后面都有个括号，我的名字后面的括号里写了很多字，大概是说 我在这26年的修炼中，三件事哪方面没做好，还有哪些执着心，还有因为自己偷懒没练功，没发正念，没学好法。表面上我是修炼26年了，但是最后按我实际学法发正念练功的状况给我累计时间，比如10年。也就是说，我这26年中累计我只修炼了10年时间，那16年我没有修炼，上面记载的清清楚楚。当时我心里别提多难受多痛苦了。我想自己和爸爸每天生活在一起，每天都一起修炼，可是结果却差距如此之大，太大了。可我心里还是想，我比爸爸修得好一些，我的名字应该在已圆满这个档中，爸爸应该在待圆满这个档啊，我心里很是疑惑。我又继续往下看第三档未圆满大法学员的名单，有个意念告诉我，这些学员都彻底掉下去了，甚至不修的，非常可悲。这时梦境突然换个场所，眼前有一艘大轮船，很多大法弟子在陆续登船。我看见了爸爸，爸爸看上去非常年轻帅气，穿着很漂亮，正往船上走。我在后面喊爸爸，可是爸爸头也不回，继续往船上走。于是我快速跑过去，我也要登船。可是当我跑到轮船的扶梯前时，却被人挡住不让我登船，因我手里拿着个包袱。我心里急坏了，知道这些是已圆满的大法弟子都登船要走了，我如果上不了船就没机会了。这时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是待圆满未圆满，现在不能登船，但我还有机会和时间继续修炼，修圆满了再登船。我看着大轮船开动了，我坐在那儿哭，有很多同修也坐在那儿哭。我那个后悔呀，自己为什么偷懒，为什么不好好修，痛苦难受着急上火。这时听到爸爸说起来练功了，原来是一场梦，我心里稍微高兴了一下，但是还是蛮难受，这梦太逼真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近期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总是犯困，就没怎么练功。奇怪，做了这个梦后我突然变得不困了，我知道师父看我醒悟了，为我消去了困魔，感谢师父一直在我身边看护着我。这些年的确我练功练得很少，师父多次在梦中点化过我，可是自己太差劲，精进不几天又偷懒了，我真的很苦恼，为什么这么懒惰呢？师父，弟子在这里诚心向师父忏悔，弟子对不起您，让您费心了，我决心从明天起好好练功，请师父放心，我一定尽力弥补自己落下的一切，从待圆满走进未来的已圆满名单中，写出自己的梦境，衷心希望现在处于和我一样状态的同修也立即精进起来。我们都是待圆满的大法弟子，我们是能修成圆满的大法弟子，让我们都能认真学好法，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也做到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让我们最后都能登上师父的法船，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同修，师父在等着我们，加油。自己层次中所见，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过家庭关和给中国人讲真相的经历，作者欧洲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住在欧洲的越南大法弟子。2017年9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4年来，在身体健康与心境方面，我都受益很多。师父和大法给予了我很多，感谢师父。今天我想写下自己的心得，回报师父，并与同修交流我得法修炼的过程。第一部分，得法的机缘。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我和姐姐就在农活和家务劳动中挣扎，家庭生活不仅经济困难，而且不太幸福，因为父母经常吵架，家里的气氛并不总是平静，我和姐妹们总是活在悲伤多于幸福中。我小时候不会游泳，却经常要到河边钓鱼摸贝壳，曾多次滑入深水，却奇迹般的逃过劫难。后来我得法了，才知道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从小我就一直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阻止我做坏事，所以我一直有一种心态，不管我有多穷，不管别人怎么对待我，也要做个好人。但是后来大学毕业踏入社会，却在常人社会的大染缸里随波逐流。大学毕业后在越南工作了2年，拿到奖学金出国留学，不久就结婚了。但我的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我和前夫离婚了。离婚后我独自抚养女儿，同时在日本读研究生。那时我独自在国外抚养孩子，有一种孤独、空虚、焦虑和恐惧的感觉。我担心不能毕业，也不能赚钱养活孩子。为了安慰自己，我上网听佛经，让自己的心情放轻松，希望能够平静下来。似乎只能安慰片刻，心里还是充满了悲伤。那段时间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嫁给他后才知道他根本不爱我们母女。在那段艰难的时期，我有幸通过社交媒体看到一位大法弟子在网上分享的帖子，了解到大法。我立即在网上找到了《法轮功与转法轮》，一口气看完。看完之后我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法，师父就是我要找的真正的师父。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修炼，一直到今天。第二部分，在家庭磨难中修炼。公婆得知儿子娶了我之后非常生气，因为他们的儿子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也和我一样是奖学金博士生。他年轻从未结过婚，却娶了一个离异并有孩子的人。后来我怀了孩子，丈夫家里的人都逼我打掉孩子，丈夫还让我赶紧去医院把孩子打掉。丈夫的家人在社交网络上对我和我家人骂骂咧咧，大姑姐也发短信骂我骂得很厉害。与常人相比，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渊博的人，是我家人和父母的骄傲，但我却被丈夫的家人那样羞辱，让我非常尴尬和羞愧。我的丈夫一直威胁我，如果不打掉孩子，他就不要管了。那时我很担心，因为我一个人照顾2岁的宝宝又怀了孕，而我的丈夫远在天边，经济条件差，大学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中，期间决定我是否可以按时毕业。那时我才休了2-3个月，但我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练功人不能杀生。当时我心里很坚定，一定要在大法中修炼，所以我把孩子留了下来。我就想，就算辍学乞讨，我还是会将这个孩子养大，在大法中修炼。修炼之前，以我当时的情况，我和导师都很担心我不能按时毕业。然而修炼6个月后， 我超额完成了毕业所要达到的目标。我在2年0.7个月内拿到了博士学位，比预期要早得多。而且教授还接受我留在学校担任系内的助理教授，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家看到我带着2个年幼的孩子能够提前毕业，得到这么好的职位，大家都很惊讶。但我知道是师父看我有一颗坚定的心修大法，给我安排了最好的。生完第二个孩子没多久，我又怀上了第三个孩子。当时婆婆来帮我们照顾家，丈夫就让我跟她一起住。每天我都要花很多时间骑自行车，再坐火车去上班。婆婆不喜欢我，所以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家里矛盾不断。丈夫几乎天天打我，但是师父一直保护着我。虽然丈夫打了我很多次，而且他很强壮，我虽然是孕妇，但从来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记得有一次，我抱着孩子坐在床上，丈夫进来就一边大吼着，一边用力向我踢来，电风扇的叶片都踢坏了，我整个人被踢出去很远，但我一点都没觉得痛。大法真是太厉害了，感谢师父。婆婆过来后矛盾不断，后来学法多了，内省多了，发现心里有很多的执着心，争斗、嫉妒等等。我最大的心就是怨恨，我很反感我的丈夫对我和孩子不分青红皂白，经常咒骂和殴打我。我恨我的婆婆，即使丈夫在她面前殴打我，她也总是捍卫她的儿子，恨她侮辱和诅咒我。我知道，只有修出慈悲心，才能消除这种仇恨，不过很难做到。幸亏看了同修在明慧网上分享的文章，让我看到了丈夫和婆婆的优点，看到他们也很惨，很可怜。我想我丈夫一定很痛苦，因为站在他的位置上，娶了一个离异的还带着孩子的女人。婆婆一直以儿子为荣，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儿媳，心里很难过。普通人是很看重荣誉的，所以他们肯定难以接受我。不仅如此，我的婆婆还千里迢迢过来帮我照顾孩子。这么想着，作为一个修炼人，我哭了。因为我为他们感到难过，自然不再对他们产生怨恨。当我放下心里的怨恨之后，丈夫突然变了，开始关心我们母子，对家庭也更加负责任了。第三部分，背法让我保持稳定的修炼状态。我已经背法3年了，虽然我的时间很有限，早上起来喂孩子，送孩子上学，然后坐火车上班，上班路上要1个小时，晚上要7-8点钟才能回到家，吃完喝完打扫卫生，晚上10点左右才能上床休息。醒来后背法练功，我也利用走路的时间、坐火车的时间、午餐时间在学校吃点方便面，挤出时间学法背法。虽然当时怀着宝宝，连续吃方便面将近1年，但我的身体一直很健康，精力充沛，孜孜不倦的工作。可能是背法的缘故，这几年我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修炼状态。从照顾宝宝、怀孕到在日本大学任教，在日本工作环境中承受着相当的压力。工作了3年后，我放弃了一份名声好、薪水好的工作，就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让丈夫发展自己的事业。几年后，在日本的生活还算安定。后来我抛下一切，终究还是跟着丈夫去了另一个国家，生活更加艰难。这个过程使我去掉了很多执着，虽然名利情很难放下，但我在师父的保护与加持下，我都能够坚持修炼，并走到今天。第四部分，讲真相救人。经过大约9个月的修炼， 我读完了所有的大法经书，明白了讲清真相救人的重要性，总觉得救人很紧迫，就想尽可能多的去真相点支持同修。然而我的家庭条件不允许，只能趁着这个机会发真相资料。起初我按明慧网要求买了一台机器，打印三折真相单，然后装在塑料袋里，分发给我居住地区的每个家庭。疫情开始时，同修建立了很多网上讲真相的渠道，我通过这些渠道参与了讲真相。我坚持阅读真相资料，收集真相照片和视频，每天在触及中国人并给他们发真相。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坚持，有的世人听了我的话，念了九字真言，做了三退。后来一位同修要我通过网络参加讲真相活动，配合同修的口讲，为众生做三退。刚加入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和干扰，我们群组结交众生，关心问候众生，学会与他人联系。当时我们组只有五六个人，但是大家都很坚持，每天晚上都去网络上发正念，分享怎么做，协调交流口讲。之后他们支持发正念，一起学法，一起修炼。我们每天都坚持，没有休息。大约六七个月后，我们的小组已经发展到70至80人了，其中三分之二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50-60岁的老年同修，每天可以支持同修做三退，大约50至60人，有时70至80人。我家搬到欧洲后，时区与中国的时区相比变化很大，所以我担心不能再与同修协调做和以前一样的事情。但在我的脑海里，总是有一种呼唤拯救中国人的冲动。为了做好大法救人的项目和在常人中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我尽量在凌晨1-2点钟起床背法发正念，然后和同修交流练习口讲，然后去公园练功，回家整理家务，中午也就是中国的晚上继续口讲。在我住的地方，我是唯一的学员，这里的冬天天气通常都是多风多雨，但是我坚持每天早上一个人去公园练功，因为上午做完工作，学法练功等也都做完了，所以下午和晚上我还有很多时间照顾家人和孩子。我珍惜给中国人打电话的过程，如果我背法练功发正念有点懒，我打电话时会出现世人不接电话或者很不善，所以我经常要起得很早，在打电话之前背法。在通话过程中，如果我不耐烦，追求结果，不忍耐，或对同修感到很恼火，或产生任何不良的想法，都会使整个通话无效。只有纠正每一个念头，加强正念，慈悲救度众生，不断地请求师父以正念加持，这样联系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每天我会花大约5至8个小时在打电话上，有时我会连续5个小时打电话，同时拨打4至5个微信号。我一直用3个不同的匿名给3个人打电话，谁接电话就关掉另外2个。口语讲真相的同时，我既是与众生互动，又是在向众生发送真相，又是在系统中保存众生的信息，所以我没有在口语讲真相上浪费任何时间。像这样持续几个小时而不会感到疲倦，我知道师父一直在我身边加持我，所以每次联系时我都会想起师父，对救人更有信心。每次联系都有很多众生三退听真相，很多人感谢我们。我记得有一个电话，每当我打给任何有缘人时，他们都会接听电话并退出。有人第一次听5分钟关掉，我第二次回拨，对方听了1分钟又关掉，之后对方主动回拨做了三退，同时听真相13分钟， 并不断感谢同修的口讲。还有一个众生听口讲的真相，这个人和他旁边的朋友不断地调侃口讲的同修，但还是听了10分钟左右。关机后，我又给他们发了另外3个账号，说要和他们交朋友，但是因为忙着给其他人打电话，所以还没来得及回答，那个人就一直用另一个匿名和我交朋友，问我在不在，请马上打电话。然后我又打过去，众生用很和善的声音听着，很快就退了，又听到了真相。在通话过程中，有缘人一直在喃喃自语，然后又放大又放低地开着音乐，仿佛生怕有人听到。通话结束后，对方也发短信对我表示非常感谢，你的话很有道理。我听了也很感慨，觉得中国人好可怜，又想听真话，又得偷偷摸摸。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也经历了病业，出现了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假象。我的身体忽冷忽热，很累，就像我身体的每一根纤维都累了。我的思绪在漂浮，我失去了味觉，2个星期不能吃喝。那个时候，丈夫也因为新冠肺炎被隔离在家，我一个人照顾他和3个年幼的孩子，所以很累，但还是努力完成了一切。不仅如此，我丈夫因为又病又累，所以他很烦躁，很生气，不断地骂我。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在磨难中提高。即便如此，我还是凌晨1-2点钟起床练功，打电话讲真相，一天也不休息。大约2周后，我的疲惫症状减轻了。这时突然间，我收到一个语音邮件，就像我刚刚从长时间的睡眠中醒来一样，醒来时感觉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但那时我的心很平静，坐在桌边很容易入定。我发现是因为师父帮我消了很多业力，我的身体又一次彻底的被净化了。所以经历了那场病态的业力之后，我的心性提高了很多。起初我对不得不搬到欧洲，那里的时间会完全改变而感到非常不满，但后来意识到师父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一切，现在每天就是全身心地修好自己和救人，但是很开心能每天沉浸在大法中，和同修一起修炼救度众生。最后引用师父法中的一段话与同修分享，师父在《精进要旨3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每当回首自己的修行道路，我总是无限感激师父的慈悲救度。虽然我还有很多执着需要放弃，但我一定会努力做得更好，在这最后阶段救更多的生命。以上是我得法、修炼、讲真相的个人分享，如有不妥之处，望同修指正。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